美國出動戰機擊斃數十名極端分子，中共指控金窮，美國防長回擊，哈佛難敵特朗普打擊，中國留學生不敢離境，特朗普推遲對歐盟 50% 關稅，台積電和小米合作
引爭議，
新教宗為中國天主教徒祈禱，首次提中國教會問題，黑格賽斯限制五國大樓媒體訪問， FBI 破獲德州移民欺詐網。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6號星期一，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三高問題困擾很多人，單靠飲食控制還是不夠力。三高代謝補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幫你補充營養，輕鬆應對代謝挑戰，是現代人的健康好幫手。想知多啲，即刻點擊留言區健康520網站，或者撥打北美免費熱線1-866-520-5201。下面嚟睇新聞嘅詳細內容。據霍士新聞報導，美國國防部長黑格賽斯駁斥咗中共外交部關於金色穹頂計劃將把外太空變成戰區嘅指控。佢喺從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出發，前往霍士數字新聞前表示：我哋唯一關心嘅係保衛國土。金色穹頂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一項跨世代防禦計劃，與其美國優先政策密切相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這個禮拜稱這個系統攻擊性強，並違反了外層空間條約的和平原則。他警告說這個項目可能會將太空變成戰區，引發軍備競賽，破壞國際安全和軍控體系。他呼籲美國放棄全球反導系統的研發和部署。黑格賽斯則堅稱這個項目意在提升國家安全。他和特朗普在這個禮拜聯合公布了部分細節，透露這個系統計劃在三年內投入1250億美元建成。路透社報導說，特朗普總統提出的金色穹頂導彈防禦系統實際上是冷戰時期星球大戰計劃的復刻版。這個計劃旨在利用軌道衛星從太空中攔截從地球發射的導彈，包括核彈頭。美國太空軍多位官員在拜登政府時期已經呼籲加強進攻性太空能力，理由是來自中俄等國的威脅日益加劇。現在金色穹頂計劃則以更激進的姿態重啟太空軍事化進程。特朗普在今年一月正式宣布這個計劃，並強調其將採用未經測試的高科技設備。分析認為這個計劃不單止會令美國防務公司受益，還可能改變未來太空戰爭的形式。同時，美國軍工企業正緊鑼密鼓地為金色穹頂做準備。 L3 Harris 公司首席財務官肯貝丁菲爾德表示，我們早已經準備好迎接這一日。據路透社報導， SpaceX、Palantir 以及 Anduril 都將在這個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場圍繞金色穹頂的太空防禦競賽已經悄然展開，其最終走向或者將重塑全球安全格局。同時，美國海軍最近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航母空襲。據代理海軍作戰部長詹姆斯·基爾比上將5月19日稱，空襲發生在2025年2月1日，由正在紅海執行任務的哈利 S. 杜魯門號航空母艦的艦載機執行。基爾比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一次活動上表示，哈利 S. 杜魯門號航母發動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航母空襲，從一艘航母上向索馬里極端組織據點投擲了12.5萬磅約57噸的彈藥。軍方估計有10多名極端分子被擊斃。美國眾議院對中共特別委員會這個禮拜同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代表團舉行圓台會議，並在5月23日發表了聯合聲明，譴責中共試圖破壞全球秩序， 強調民主國家必須團結應對威權主義，並明確表態支持台灣呢日民主燈塔和美國的重要夥伴。此外，中共黨魁習近平失勢的傳聞接連不斷，有消息說中共元老魯軍頭5月14日傾巢而出，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胡錦濤在會上的發言稿亦在網絡流出，其中充滿對習近平的批評之語。旅美時評人唐正遠在其自媒體節目中表示，有海外一家媒體爆料，據講中共黨內高層幾乎傾巢而出參加這個會議。好長時間沒有露面的中共前黨魁胡錦濤都有出席會議並有講話。這個會議主要討論是否正式宣布廢除習近平，是令他退位還是半退，要給出一個結論。有消息說這個會議全場批集，多個重量級人物一個接一個表態。5月23日網絡上流傳出一份文字稿，據說是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擴大議會上的講話速記稿。李牧陽表示，對於這份速記稿的真偽仲無法確定，但類似內容現在大量出現在網絡上，絕非偶然。胡錦濤含而不露地指出了習近平的獨裁，對內高壓鉛制，對外誤判挑釁，特別是背離了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在批評習近平閉關鎖國，將習近平的統治批得一無是處，禍國殃民，倒行逆施。唐正遠指出，雖然爆料沒有說習近平是全退還是半退，但習近平喪失權力已經開始浮出水面，甚至是越來越公開化，但很多人可能不願意接班，因為習近平造成的爛攤子，誰來坐中共黨魁這個位置，現在相當於坐在火山口上。時評人王克向海外中文媒體表示，中共黨魁習近平的失敗代表著整個保黨路線的失敗，所以新上台的中共領導人大概率會選擇拋棄中共，否則很難避免覆轍。中國已經到了非拋棄共產黨不可的時候，蘇聯解體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來自蘇共上層的革命，如果不走蘇聯的這條路，而是好像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被人民處決的話，這個對中共新一代領導者來講是非常可怕的事。美國總統23號撤銷哈佛招收外國學生的資格，原因是哈佛主張暴力、反猶太以及和中共合作，因此撤銷了哈佛的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計劃認證。到現在為止，在哈佛的外籍學生中有 20% 都來自中國，對此有西方媒體表示，哈佛大學正在全力應對政府的法律戰，但特朗普的打擊正在奏效，更有甚者，即使最終勝訴，哈佛的處境亦可能發生永久的改變。現在特朗普政府指控哈佛挪用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金，同時涉及親哈馬斯、親中共活動，接受中共資金。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面表示，哈佛必須改變其辦學方式。特朗普稱他想要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而不是麻煩製造者。特朗普25號早上在 Truth Social 上寫道，為什麼哈佛大學不說他們幾乎 31% 的學生來自外國，而這些國家有些對美國一點都不友好，卻沒有為他們的學生支付任何教育費用，沒有人告訴我們這些事。哈佛大學的捐贈實際上高達530億美元，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學。特朗普寫道，我們想知道這些外國學生是誰，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因為我們給了哈佛大學數十億美元，但哈佛大學並沒有對政府透露學生是誰，我們想要他們的名字和國家。哈佛大學有530億美元使用他們，不要再要求聯邦政府繼續向你提供資金。另一方面，特朗普亦在橢圓形辦公室表示，在移民方面，他會修改移民目前的入籍途徑，令人們能夠合法地獲得公民身份，不過這樣的改變只可能會在未來出現。《華爾街日報》指出，在白宮的一系列指控之下， 哈佛需要应对名誉损害和法律财政压力，同时学校面临联邦资金的断崖。即使诉讼最后赢了，白宫亦不可能给哈佛拨款原来水准的资金。为了面对冲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裁员，学校减少研究生招生，并削减印刷和餐饮等日常开支。哈佛校长宣布减薪 25%， 同时很多哈佛留学生不敢随便离开美国。有中国留学生表示，好像天都塌下来了。按照政府要求，哈佛留学生必须选择转学才能够保证签证。虽然法案现在被叫停，但是前途真的很令人迷茫。更可怕的是，如果签证失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人有可能将留学生带走请离。由于哈佛已经放暑假，最困难的是已经离境的中国学生，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无法返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胡克表示，哈佛大学的难题在于他不能够指望赢得和联邦政府的长期斗争。这项结果不单止将对哈佛大学产生重大影响，还将会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现在的研究型大学模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的，当时军方将其研究和开发外包给学校。几十年来，这种模式日益受到美国保守派的反对。特朗普认为他的意识形态都是对美国有害的。他在社群媒体上表示，哈佛大学的免税地位将被取消。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5月5日向哈佛大学发送了一封信，告诉哈佛大学知将来不要再申请联邦补助，因为不会提供任何补助。而国土安全部表示，由于哈佛大学一开始拒绝提供和外国学生有关的资讯，并忽略了后续请求，学校招收国际学生的能力已经被剥夺。联邦法官给予哈佛大学暂时缓刑，但问题还未解决。白宫发言人表示，这些未经选举的法官无权阻止特朗普政府对移民政策和国安政策行使合法控制权。有关的听证会定于27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修改针对欧盟的关税实施日期，当地时间25号，特朗普宣布同意将对欧盟征收 50% 关税的期限延长至7月9号，而不是在6月1号正式开征。另外，受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政策影响，台湾知名晶片企业可能会被禁止和中国小米公司合作。特朗普25号收到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来电之后，宣布了暂缓关税的决定。特朗普称，冯德莱恩表示美欧双方将快速展开贸易谈判。特朗普4月份宣布对欧盟关税是20%，随后报对等关税暂缓实施90日，对欧盟的基础税率维持在10%。不过在几日前，特朗普谴责和欧盟谈判极其困难，并且毫无进展，因此美国不再寻求谈判，而是在6月1号开始对欧盟征收 50% 的关税。25号当日，特朗普在真实社群发文说，已经接到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来电，同意延迟开征关税的日期。他还附上了冯德莱恩 X 平台的社媒贴文截图，其中提到欧洲准备好迅速而且果断地推进谈判，为了达成良好的协议，需要关税开征日期推迟到7月9号。冯德莱恩亦称赞说，欧盟和美国拥有全球最重要、最紧密的贸易关系。公开数据显示，欧盟对美国拥有23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特朗普要求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变得公平，尤其在汽车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开放市场。在亚洲国家方面，台积电因为受到特朗普最新科技制裁政策的影响，很可能会被禁止和小米公司建立合作业务。小米公司发布悬界01行动处理器，冠名称自主研发， 實質利用台積電技術實施。CNBC 報導指出，這個問題在未來可能不會被特朗普政府忽視。美國擔心小米可能會將技術轉移給其他中國企業，並且令中共當局獲得科技優勢，因此台積電和小米的合作關係很可能將在不久之後受到挑戰。5月25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岡首次發表公開講話，呼籲為中國的天主教徒祈禱，期盼他們和羅馬保持共用。這是他就任教宗後首次談及中國教會問題，這個議題被認為是他任期內最棘手的對外政策之一。這位歷史上首位美國教宗在星期日正午祝福中表示，24日是天主教會為中國教會祈禱的特別節日，這個節日由教宗本篤十六世設立，旨在促進和中國約1200萬天主教徒的團結。在中共多年的打壓之下，中國境內的天主教信徒分裂為由中共官方控制的教會和忠於羅馬教廷的地下教會，前者不承認羅馬教宗的權威，後者在中共的迫害中堅持自己的信仰。梁十四世指出，在這個特別節日期間，在中國的教堂和朝聖地以及全世界，人們向天主祈禱，表達對中國天主教徒的關懷和愛護，以及他們和普世教會的共融。他強調，即便面對挑戰，信徒亦應該以福音精神推動和平。據美國和西方報導披露，近年來中共政權在加緊控制各種宗教信仰的同時，進一步向信眾灌輸無神論和對中共領袖的崇拜。對華援助機構說，自2018年3月30日開始，中共就在全網落架所有聖經、基督教書籍持續被封禁，店鋪被銷戶，同時中共對官方教會的打壓亦越發嚴酷。近年的各地強拆十字架事件主要都是針對官辦教堂，長期以來對中國境內的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權問題一直是梵蒂岡和中共當局爭奪的焦點。2018年上一任教宗方濟各批准了一項倍受爭議的主教任命協議，允許由中共控制的教會參與輪選，但保留教宗對最終決定的否決權。這項並未對外公開細節的協議，在天主教內部招致批評，被認為是梵蒂岡向北京的妥協，背棄了中國境內的地下教會信徒。這個協議甚至被稱為是與魔鬼的交易。梵蒂岡則表示，這是所能達成的最佳方案，並會定期續簽協議。然而中共政權已經多次單方面任命主教，違反協議，甚至在梁十四世當選前的推選秘密會議之前，中共官方教會自行初步選舉了兩名主教，引發關注。日前香港大主教周守仁書記在梵蒂岡信仰通訊社報導中透露，梁十四世告訴他知，我曾經多次訪問中國，了解了中共的文化和現實。作為耶穌會士的周守仁透露，他曾經懇求梁十四世不要忘記中國的教會和中國人民，他點頭表示不會忘記。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宣布嚴格限制五國大樓媒體訪問，同時不允許媒體人員在未經官方批准和部門陪同的情況下在五國大樓的走廊上走動。當局表示，這是為了防止泄密事件變得猖獗。另一方面，美國聯邦調查局破獲了一個德州巴基斯坦移民犯罪網絡，嫌疑人作案手段涉及詐騙。例體報導，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在備忘錄中表示，國防部在致力於透明度的同時，亦在努力保護機密敏感的國家情報和敏感資訊不外泄，未經授權披露這些資訊的話，可能會危及美國軍人的生命。之前國防官員 譴責美國本土的移民執法行動受到泄密事件的影響。ICE 的行動目標被提前獲知或者發布在媒體上，這個會導致行動效果下降，甚至對執法人員造成安全威脅。而且在新規出台之前，發生了一系列泄密事件，至少三名國防官員因此行政休假或者被調職。在新規發布之際，五角大樓要求記者團成員簽署一份表格，承諾他們有責任保護敏感資訊，同時記者不能夠再進入五角大樓內不安全未分類的空間，亦不能夠未經批准自行在五角大樓走廊隨便走動。當局表示，這個在過去數十年期間未獲得重視。而在當地時間25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德州逮捕了兩名巴基斯坦移民律師，政府指控他們透過多種白領欺詐形式令巴基斯坦移民走私到美國。美國司法部 DOJ 指出，兩名被告涉嫌使用一家律師事務所同一家商業實體合謀詐騙美國，實施簽證欺詐、洗錢合謀和敲詐勒索等行為。嫌疑人亦涉嫌非法獲得和試圖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兩名被告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布賴特巴特指出，美國政府允許約150万流動人口在美國各地從事白領工作，這些工人透過 H1B 工作簽證和綠卡申請人的 EB2、EB3 計劃在美國從事工作。特朗普政府指責這種簽證計劃存在大量欺詐行為，包括使不存在的工作看起來合法、偽造申請等。現在兩名律師被坐實涉嫌犯罪，由於律師落網，他們之前的客戶亦遭到 FBI 調查，同時執法部門要求他們提供更多的移民欺詐證據。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